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创世纪32章22到32节，创世纪32章22到32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惊，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信息。主，多年以来我们思想许多的时候有许多的不明白的地方，求你今天解开你话语的奥秘，祝福我们认识你的旨意，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得到那一切属天的祝福。因为你说要我们求那上好的福分，你就赐给我们，我们凭着那样的应许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圣经不是要教导你做一个好人，圣经是要告诉你要做一个满足神律法的义人。圣经是要告诉你神如何使你活得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个满足神律法的义人。做一个好人是不够的，好人最高的境界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境界。但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马太福音5章20节。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到过以色列，在圣殿的哭墙旁边有一个室内的祷告读经的地方，你到了那里，你就可以看到文士法利赛人的敬虔。而今天的经文就讲到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他的名字被神改为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事件。以色列是与神摔跤得胜的意思，也就是说与神摔跤得胜是进入神国的途径。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雅各 与神摔跤的事件。我们要先来看看雅各出生的背景。整个雅各的事件要从他父亲和他母亲的罪来看。神在利百加怀着双胞胎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撒40岁，就已经向他们启示了神所应许的后裔是雅各，不是以扫。两国在你的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父母都领受了启示，清楚地说明雅各是神所拣选应许的后裔，但是以撒却按照传统的规定，把长子的名分给了以扫。母亲也没有按照圣经指出父亲的错误，这是这个家庭所有问题的起源。以扫个性好动，外向好强，善于打猎，常在田间。他对属灵的事物没有兴趣，不认为有什么重要。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胃，把长子名分启示卖给了雅各，换取了一碗红豆汤。雅各内向，喜欢思考，喜欢追求好的事物，他一开始就追求神的祝福，但是他对神的祝福的认识是掺杂的。圣经告诉我们，以撒爱以扫，他喜欢吃以扫所做的野味，利亚却爱雅各，而父母的偏爱一直是造成家庭冲突的原因。以撒、利百加同样的陷入了破碎关系的陷阱之中。当以撒137岁的时候，利百加教雅各假装装成以扫，骗取了雅各的祝福。雅各发现的时候，圣经说，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大大的战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撒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旨意，他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神一开始就告诉他，不要顺着人的传统，把长子的名分给以扫，而是要传给神所应许的子孙雅各。但是即使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神仍然成就他的旨意，这是令他震惊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用雅各和以扫的例子，说明在救恩上神主权的恩典。这是罗马书第9章，神的计划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形中展开。从此神的家庭就开始了人际关系的冲突。以扫要杀雅各，雅各就在母亲的安排、父亲匆忙的祝福下离开了应许之地，逃到舅舅拉班的家里。神祝福雅各在拉班家里结婚生子，并且在事业上有成就，但是他又与狡猾的舅舅拉班发生冲突。于是神向雅各启示，要带领他回到应许之地。神要他面对他的弟兄以扫，但是在进入应许地之前，在面对以扫之前，神要使他得着生命转变的祝福。神要雅各 以一个新的生命样式去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他必须与神摔跤并且得胜，他必须学习如何在信心和恩典中得胜。因此这段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信心和恩典中的得胜，信心和恩典中的得胜。32章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雅各先遇见神的使者，并且派了人去探以扫的口风，结果以扫带领400人迎面而来，面对将来到的冲突和威胁，雅各感到非常的害怕愁烦。为了减少可能的伤害，他把他的家产分为两路，然后他祷告求神保守他脱离以扫的手。接着他并且一连分三批送出丰富的财物给以扫，希望以此解决以扫对他的恨意。接着就是今天的经文，22节总结性的描述了整个渡河的事件。22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23到24前半是整个摔跤事件正式的开始。23节说，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24节的后半到后面的30节则描述了整个事件的细节，到最后31到32节是整个事件的结尾。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在夜间起来过河？按照常理，白天不是比较安全合理吗？第22节说明，他带着全家都过了亚伯渡口，为什么在过了河以后自己留在岸边呢？雅各夜间起来带着全家过河，也许是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处在极度的压力之下，他面临到生命财产的威胁，因为这可能就是以扫带了400人来的目的。但同时神也应许要保守他，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反复的在他脑海中冲击，他没有办法安息，他急于得到结果，因此他开始夜间行动。雅各为什么独自留下来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认为若是以扫要杀他的话，至少不会连累到他的家人。第二，他认为可能独自一人面对以扫是他必须的，他必须独自面对他人生的问题。他与他弟兄之间关系的破碎是造成他无法回到应许地的原因。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要和以扫和好以前，他必须独自面对神。他的问题不是以扫，他的问题也不是拉班，他的问题是神。他必须从真实的经历中认识神，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才能与人和睦。 基督教不是一个遵循外在道德行为、行善乐施的宗教。虽然基督徒也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和行善乐施，基督徒也不是仅有一套全面系统化的神学教义。虽然纯正神学教育是绝对必须的，基督徒有外在行为道德、行善乐施、满脑子神学教义，却缺乏实在的生活的经历神，缺乏认识主的经历，结果就成为标准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除了道德规范、神学教育之外，你必须有单独与主交往的经历，这是一个信心和恩典的经历。你必须离开你的家人，你必须离开你一生所追求的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你必须离开你的自尊自我，你必须单独的与你的神在你的内心交往，你必须单独的带着他属天的应许进入你的人生遭遇之中。也许是你生病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也许是你处在一个极为痛苦不能逃避的冲突摩擦人际关系之中，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警醒地知道，这是你独自面对神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迟早会有这样的经历，去经历主。你必须单独的心怀着属天的应许进入神给你安排设计的遭遇之中。你若还是求神把你从遭遇中带领出来，你就还没有学习到这第一个原则。结果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的人，你就会到处和别人诉苦，不然你就会忧郁和沮丧，为什么这些人都和我作对。结果你的做法就是逃离关系，不然就是凭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环境。除非神的话在你的心中，除非你单独的思想默想神的话，你无法因为别人的安慰可以使你得胜的。所以得胜的第一个原则是，你必须单独的带着主的应许、属天的祝福去面对你的遭遇。24节后半，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雅各出其不意的遇见一个人和他摔跤，这个人是神，因为最后说，最后他说他与神面对面。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和启示来看，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父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这个人是旧约常显现的耶和华，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基督在这里与雅各摔跤要做什么呢？第一，他要亲自向雅各显现，他要把属天的祝福赐给他，使他得着与人和睦的天国生命特质。第二，他要启示神拯救我们的真理，他要按照同样的原则赐福给所有信他的人。这个摔跤的转捩点就是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这里有一个矛盾的地方，既然这个人是神，为什么胜不过雅各呢？结果后来又彰显他的能力，使雅各的大腿受扭伤呢？很明显，他一开始就已经具有足够胜过雅各的能力，为什么还要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呢？主在这里是要让雅各用尽他所有天然生命的能力，然后让他认识自己天然生命的软弱，他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实际上，当雅各在知道以扫带着400人要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在恐惧愁烦中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开始转变了。他说他一点也不配得神的慈爱和诚实，他是凭着神属天的应许在求神保守他在世上的生命。你看到了吗？雅各愿意顺服神，他要和以撒和好，神却摸了他的大腿窝，原文可以是说击打，神扭伤他的腿，使他一生瘸腿。这种神不是一般成功神学、健康财富福音中的神。成功福音会说神是爱，只要你读经、祷告、参加查经班、主日敬拜、参与宣教、做好事，神就会祝福你，你就会有好事业、房子，就像神祝福亚伯拉罕一样，只要你有信心向神求，神都会给你。雅各的神却要雅各从认识自己的软弱开始。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则，神可以用受苦作为他要祝福你的方法，他要你在受苦中经历生命的转变，他可以选择在他安排的时候用受苦而不用安逸的生活来转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原则就是他要我们认识自己本性的罪和软弱，神不要我们对自己本性的能力和良善还存有一丝的幻想。第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叫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这是雅各生命的转捩点，发生在他大腿窝受伤的时候。26-28节描述了雅各在他自己软弱上认识了神的大能。这位与他摔跤的人就是那一位掌管他一生的神。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虽然受伤，在忍耐受苦之中，他仍然持续不断地坚持要得到神的祝福，他要得到神以前对他的应许，成为他现在追求属天祝福的动力。他向神祷告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以前总是利用神来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在创世纪28:21-22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是这样的：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我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利用神得到自己所要的祝福。如果我努力地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读经、祷告、侍奉、宣教、做善事，把自己摆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话，那么神就一定会祝福我们地上的健康、平安和财富。雅各以前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他信神，但神是他得到地上平安祝福的魔术棒，他要控制神，而不是顺服神。他不认识神属天的祝福，他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现在雅各认识到神一直在祝福他，神是所有祝福的源头。雅各明白真正的祝福是神所应许的属天的祝福。雅各在受苦中忍耐坚持，要得到神属天的祝福。何西阿书讲到这里是雅各在哭泣恳求，何西阿书12:4-5。圣经神学家霍志恒 Gerhard Voss 指出，我们需要注意这件事情是要解决神对雅各的不喜悦，也让我们从这点来了解雅各祈祷的内容和心情。雅各的祈祷可以比作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求神饶恕。雅各求神赦免他的罪，并求神除去因他的罪所带来神的不喜悦，而神给他赐福是一个赦罪的祝福，使他与神重新建立正常的关系。这件事教导雅各明白，承受神的应许唯有基于赦罪及心灵受到洁净。另外一个圣经神学家 Meredith Klein 克莱恩这样的解释，这是神对雅各启示的高峰，要得到救赎之约所应许的国度是一件胜过神的事，而不是要以智慧和力量去胜过人类的对手。他祈求的拯救最终是从神的愤怒中的拯救，而不是从以扫的愤怒中的拯救。在对主的信心中，主在黑暗中向他显现，他把自己交托于十字架的法则，如同亚伯拉罕被算作义。同样的，雅各借着那一位神的使者摔跤的对手的恩典，借着他信心的祷告，他得胜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教导我们，信心的坚韧追求神属天的祝福是得胜的第三个原则。信心的坚韧追求神属天的祝福是得胜的第三个原则。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守。 许多的神学家都唯文琢磨说明28、30节的经文所描述的人名和地名的改变的意义，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以色列，希伯来文 Israel， 这个 El 是神的意思，以色列直接的意思就是神征战或者神脚力。雅各把他与神摔跤的地方取了名字，叫做比鲁伊勒。希伯来文的字尾也是神 El 这个字，也就是比鲁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雅各的旧名字代表了他与神以前的关系和他以前对神的认识，他的新的名字以色列和他经历神的地方的名字代表了他领受属天的祝福，他在恩典中得着了生命转变的祝福。这是雅各正式得到祝福的确据，祖先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在信心和恩典中的得胜者。然后主公开的宣告这个祝福的裁决，他得着应许的祝福不是按照他的行为，而是靠着信心和恩典。主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代表着他生命的转变，他的心意被更新变化，他向神献上了活祭，他知道神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了。所以我们看到第四个原则，我们是在恩典中借着所应许而得着的生命的转变的祝福。我们是在恩典中得着所应许的生命转变的祝福，这是第四个原则。31节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日头刚出来的原文可以翻译为日头从他那里上升，这表示与神摔跤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雅各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路程，但他是瘸着腿经过比鲁伊勒的，而他的瘸腿正是他得胜的标志。雅各的得胜的经历成为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的一个传统，为了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所应许的后裔，他们要记得他们的祖先雅各曾经与神面对面，在信心和恩典中得胜，他称义的信心得着了见证，他得着了属天的应许。雅各的经历就是后来整个以色列国的经历，他们与神摔跤，直到他们受到神的管教，认识自己的罪，使得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茁壮。雅各的瘸腿代表虽然他的新的生命比以前成熟，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旧的生命总是不能完全不能被除去，先前血气的一些痕迹仍然存在，所以他要在成圣的路上一直警醒的不断的往前，神也要继续的在雅各生命之中管教他，直到他见主面的那一天。雅各的大腿窝被神 摸了一把，这个摸字也可以被理解为击打。同一个字出现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后裔，他是应许的弥赛亚，他是真以色列。53:4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边的击打就是雅各的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把的同一个希伯来文字。雅各是神应许的后裔，他受苦是因为他自己的罪需要被神洁净。他的瘸腿不但预表了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我们背负自己十字架的标志。雅各的瘸腿更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了我们承受神的击打，并在十字架上得胜。他为雅各和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得着了义。因此，我们和雅各以及所有旧约新约的真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在信心和恩典中经历基督的得胜，得着了神应许的属天的祝福。这就是迦南地所预表的基督的生命的丰盛。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雅各的摔跤。主，我们感谢你在短短的时间，我们思想你的启示，你在圣经中所预备丰盛的粮食，好让我们汲取你在圣经中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一个你所安排的遭遇中，我们必须带着你的话，带着你的应许，单独的在我们的内心与你相处。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失败乃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外面的环境，而没有看到你祝福的法则。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让我们重新的学习这个福音的法则，好让我们得着那个属天的祝福。你要赐给我们那上好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